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一个喜乐的日子，也是一个快乐的时刻，因为众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再一次来到施恩宝座面前，一块瞻仰神的荣美。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好不好？起立，我们一起来赞美那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真神。
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
要向耶和华歌唱，
称颂他的名，他的名，
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在
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
只因耶和华伟大，
当受极大的赞美，
他在万神之上，
当受极伟。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
要向耶和华歌
唱，称颂他的名，他的名，
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
因耶和华伟大，
受极大的赞美，
他在万神之上，
当受极伟。
Thank you. 扬声歌唱，来称颂主圣名，高举双手，因你慈爱无限，恩救生命，每天爱充满我，使我终日欢呼诉说赞美，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敬拜你生命，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敬拜你生命，扬声歌唱，来称颂主圣名，高举双手，因你慈爱无限，恩救生命，每天来充满我，使我终日欢呼诉说赞美。圣灵，充满我，愿主
慈爱的天父，你赐给爱你的儿女何等的权柄，让我们今天众弟兄儿女能够再一次回到施恩宝座面前，一起唱诗，一起听神你的话语，这个是好的无比，是我们从来没有办法想象神你为何爱我们到这个地步，今天差遣你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我们曾经是坐在死荫幽谷的一群没有盼望没有人生的方向的一群人，当耶稣的光照亮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充满了神的你的新的生命。主耶稣，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常常带着我们破碎的心灵，我们不荣耀你的生活，回到你的面前，求主你的圣灵你的宝血再一次的洁净我们，好让我们的心，我们这个卑微的器皿，能够被主你的灵，被主你的爱，被主你的生命再一次完完全全的充满，好让我们在世所过的每一天的生活，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像明光照样一样，永远带着耶稣基督馨香之气。不管我们是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工作的同仁，对我们社区的邻里，对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对我们团契的肢体生活，然后每走到一处的时候，就让那个周围的人能够感受到耶稣基督就与我同在，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就在那个地方。主，我们有这个心愿，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让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心灵的眼睛，我们常常让世界的思虑愁烦充满在我们的心中，以至于我们不能够主耶稣完完全全的跟随你，我们不能够主耶稣能够走到这条属天的道路上面，与众弟兄姐妹一起来传扬你的名。但是我们就像以赛亚一样说，主，我们真的是愿意恳求你来使用我们。我们众弟兄姐妹站立在你面前，就有一个心愿说，主，你来充满我们，让你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披戴耶稣基督，主耶稣在这个世上过我们余生的生活，好让基督能够透过北堂，能够在这个世界这个世代完成你所托付我们的心意。主，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敬拜，主你已经悦纳，我们也相信主你的圣灵已经在做感动和带领的工作。我们就像以利亚一样，等坐在主的膝前，我们聆听主你的话语。谢谢你，感谢祷告，乃是奉主我的名，阿们。请坐。今天诗班按照往年暑假让他们有一个休息，所以今天的献诗是灵后和提前团契。圣经上说，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土，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乃是靠你的右手、你的膀臂和你脸上的亮光，因为你喜悦他们，奉你名得胜利。
将胜一筹敌，哦，神啊，我们。 你的生命。哦，神啊，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人，唯有你能胜过强盛的仇敌。哦，神啊，我们的心要单单仰望你，奉你名，
奉你名，
我们的歌声。神啊，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人，唯有你能胜过强盛的仇敌。哦，神啊，我们的心要单单仰望你，奉你名，我们的歌声。
谢谢林后团契、提前团契。如果你们鼓掌的人，请你们把《历代志下》14章的第11节背下来。他们今天唱的那首诗歌就是记载在那边，百万的敌军在耶和华神面前是完全没有办法抵挡的。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我的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得罪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得罪你。耶和华，耶和华，你是神圣中的，让你的名教训我，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
弟兄姐妹，大家请起立，我们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宣读的经文在彼得前书3章13到22节。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 就在何时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谢谢神的话语，请坐。
求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敬拜赞美你，你借着主耶稣基督创造了万有，万有也靠着他而立，万有也都要回到他那里。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天父，也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可以在这边敬拜赞美你，愿意你真是悦纳我们从内心对你的敬拜和赞美。主，我们今天也纪念朱牧师师母，他们在德州领会，求主也是真是借着他们帮助在那里的弟兄姐妹。我们特别纪念师母，谢谢你过去这么多年一直在保守眷顾她。但是我看见师母最近血压一直非常的低，所以非常的不舒服，并且全身时常疼痛。主，我们求你真是继续恩待她，扶持她，帮助她。我们也继续纪念丁长老、丽珊姐，他们在德国的服事他们有一连串的聚会、训练、讲道求你真是特别加添他们力量，也保守他们的身体，也让他们在那边的服事有果效，也真是成为弟兄姐妹的帮助。我们这时候也特别纪念本环的妈妈王妈妈，因为胸腔疼痛紧急送入医院，现在感谢主疼痛已经好转，但是经过一连串的测试还是没有查出什么原因，现在继续做扫描的检查求主真是恩待他老人家也恩待我们的弟兄和佳琪他们全家。主，我们谢谢你，你今天带领林长生牧师师母来到我们当中求你借着他林牧师在你面前的灵受传讲你自己的话语，成为众弟兄姐妹的帮助。我们把一下时间继续恭敬仰望在你面前，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我配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大概可能超过一年没有来到 大家当中增加了很多新人，我不认识的啊，这是好的现象啊，老朋友还是在这里啊，感谢主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主要是在一和十四节。那我们先把这一段圣经读一次。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下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好，我们就读在这里。我们再来一次祷告，仰望神。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你这样的远离罪人，坐在高天之上，但是你还是俯就卑微的人来到我们世间。主啊，把我们从那软弱无助，从污泥中把我们提拔起来，使我们能够与王子同坐，就是与你的儿子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感谢你，施恩给我们。主啊，我们这样渺小，蒙你在纪念，蒙你在乎，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跟弟兄姐妹能够一同敬拜，一同享受你的同在，享受圣灵里的喜乐，享受敬拜里面所带给我们对你的认识。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次继续垂听我们，引导我们以下分享的时间。这样的感谢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约翰福音是一本非常奇妙的书卷，很多人不管是已经信的或者初信的，都从这本福音书得到非常多的帮助。司布真曾经讲到一个故事，就是改教时期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我们可能比较少听到，但是他相当有名，叫做 Franciscus Junius the Younger。 神用这段圣经呢使他得救，他的年代就是在改教那个时候啊，他的生年呢大概是1591年到1677年。他年轻的时候呢没有信仰，他父亲呢非常的难过，就千方百计的想让他信主。那所以呢，他就在他经常走动的那个图书馆的路上呢，就摆下一本新约圣经，希望呢他呢在自然的当中呢就把它拿起来读。那有一天呢，真的神呢使用这个父亲的心愿啊，他刚好这个孩子啊刚好从这边经过的时候呢，就拿起新约圣经来读，那就翻开约翰福音。虽然那个时候呢心里面充满了别的事情，想要去做研究，想要去阅读别的东西，但是呢他打开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呢，就深深的被吸引住了。他就念着，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只念了半章了，这个整个心神呢就停在那里了，就念不下去。读到约翰那个神圣的言辞，他的文章的文体的庄严和权柄， 真是超越人间最雄辩的口才，所以他整个身体啊，那个时候就颤动起来。这个惊讶，那个讶异啊，那个讶异的欢喜啊，整整一天呢，占据他的心呢，让他呢非常的激动，所以呢就一直发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一直到最后呢，这一天呢跨过去，他才非常谦卑的在神面前呢跪下来，接受这位道成肉身的上帝。所以不管你读过约翰福音多少次，可能今年你们也已经读过了，但是呢这一章呢实在是让我们百读不厌啊。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呢能够在我彼此的互相造就，更加增加我们对神恩典的认识。我今天要集中在第一节和十四节。第一节讲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当我们把这节念过去的时候呢，我们对于这个道啊，跟神同在的道呢，实际上呢认识呢不多。它好像非常的超越，太初有道是非常遥远的一个道，道与神同在非常的崇高，好像感觉呢没有很大的亲和力。但是让我们在当我们再把第十四节 读出来的时候呢，那个感觉呢就非常不一样。道呢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当我们看这个第十四节的时候，这个道呢已经不是那么超然，不是那么远离人间的，也不是让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亲近的。事实上呢，它是非常的这么跟我们这么像，离我们这么近，具有非常大的亲和力。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十四节，我们专门来看这个十四节，来了解这个道呢是何等何等的愿意亲近我们，愿意住在我们当中。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理解这个道。第一个角度呢就是呢道成了肉身。这里讲到道在那个遥远的高天的远古的时代里面呢进入到人类的时空里面。本来这个道呢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面，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现在住在人的肉身里面。所以保罗非常惊讶的赞叹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大哉就是表示非常伟大的一个奥秘啊，伟大的事情，神披上了人的身体，神性和人性呢在基督里面呢一同表现出来。这个奥秘呢让人非常的敬畏，这是个极大的奥秘。我们碰到很多慕道朋友都会说，如果有神的话，那么神就现出来给我们看看，我就会相信。其实呢，我们如果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来看呢，神不但现出来，不但出现片刻，而且呢他在世界上呢活了三年半。如果上三年半啊，跟门徒三年半，谢谢你。耶稣问你，我出现了，我出现了这么久，这么真实的活在人间，你相信了吗？伟大的人通常能够做一些卑微的事情，就像罗马书里面所说的，不要志气高大，要辅救卑微的人，指的就是这种伟大。所以我们要从两方面，也许你有很多的领受啊，你可以想到，但是我从两方面来看看道成为肉身呢，最少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是神降卑的举动，宇宙至高的主宰 竟然降生在人间，而且呢降生在马槽里面。腓立比书啊这样形容他，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神降卑的举动。他为什么要降卑？因为神要提拔我们，提升我们。因为我们犯罪的人是堕落的，是沉沦的，是落在自己不能控制的、不能够救拔的沉沦的状态里面。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说到，说他本来是富足的，却为我们成了贫穷，要我们因着他的贫穷成为富足。希伯来书也说到，说神借着耶稣的降卑，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面去，要把我们从这个罪恶的污泥里面高举在磐石上，把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提升到天上的宝座。这是神降卑的心意。另外一点，道成为肉身也是神认同的举动。耶稣认同我们，他称我们为弟兄。当他复活以后呢，曾经告诉彼得，告诉玛利亚说，你去告诉我的弟兄们，告诉我的弟兄们。他把我们当作弟兄，他认同我们。圣经里面讲到，有首先的亚当，还有末后的亚当。第一个亚当是一个失败的，已经把神的形象毁坏了的一个人，因为罪恶的缘故呢离开神的人。但是第二个亚当，耶稣来的时候呢，圣经把他称为说他是第二个亚当，他是要把以前的那个亚当呢的败坏呢把他挽回过来。我们看两节希伯来书啊，讲到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另外还一节说到，四章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都是讲的是怎么样呢？他照样，我们怎么样呢？他也照样，为了要跟我们一样，要来帮助我们。我们怎样去帮助一个软弱的人？就是要降卑，就是要跟他一样。我太太碧云啊，师母，她喜欢动物，孵了一些小鸡啊，这些小鸡呢是机器孵出来的啊，所以呢就不像有母鸡带的那种小鸡呢，比较好像比较伶俐聪明一点。机器孵出来稍微有一点迟钝了，所以呢比较不懂事，需要人教他学会吃饭。师母就会学鸡叫啊，咕咕咕。他不能说吃饭了吃饭了，他们听不懂，他必须要降卑自己，学这个像鸡一样啊。虽然他以前就是母鸡啊，但是这小鸡呢也会听他的话，因为这个很像他的母亲啊，很像他的母亲，必须认同鸡啊。当一个比较高的要去教导，或者比较低的位分的、知识上的、地位上的，我们要降卑。耶稣的认同是表示他跟我们站在一个同等的地位上，来胜过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试探、我们的罪恶。首先的亚当失败的地方呢，这个末后的亚当呢都得胜，他是我们的长兄，我们被预定来效法他模样。他在世上怎么样呢？我们在世上也可以怎么样。他告诉我们，他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而且还要做比他 所做的更大的事情。这是第一个方面，道成了肉身，他降卑自己，他跟我们认同。第二点，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角度，住在我们中间，他成了肉身，他没有显现一下闪一下他就过去了，他住在我们中间。原文这个住在的意思，住在我们中间的意思是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的意思，支搭帐幕。那读过旧约的人对这个意象呢，这个景象呢都非常的熟悉。约翰用这个字来表示耶稣呢，就好像呢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到旷野的时候，神借着会幕跟以色列人相会，在会幕里面跟以色列人说话，在会幕的上面呢有云柱有火柱，白天晚上都在带领他们，让他们早晚都可以怎么样感受到神的引导，神的同在。所以约翰用这个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的意思呢，是表示道这样的乐意跟我们亲近，就好像我们的邻居一样。我想到发生在苏联的一个圣诞的故事。前苏联政体是在1991年解体，那1994年的时候呢，有两个人美国人呢，就应那个俄罗斯政府教育部的邀请，去苏俄教导他们圣经的伦理，因为他们把这个高尚的伦理道德已经抛弃很久了，所以呢，他们就到了公立的学校、还有监狱、企业机构、警察局、消防部门，他们也去了一个很大的孤儿院。那圣诞节快到的时候呢，这些孩子呢就从来没有听过圣诞的故事，所以这两位老师呢就跟他们讲了关于玛利亚啊、约瑟的故事。我们都听过不知道几次了啊，他们怎么样从加利利啊一路辛苦的到了伯利恒，那么客店找不到房间，他们就住在马厩里面，耶稣就在那个时候呢诞生在马槽里。这些孩子呢听完了这个故事啊，那么那有一个美国老师呢就说了，这孩子好像第一次听见这个故事呢就觉得非常的惊讶，非常的稀奇。有的孩子呢就像我们看表演的时候啊，看那个魔术表演都伸长了颈啊，那么靠近了桌子椅子的边缘啊，努力需要了解这个故事。听完故事以后，他们都要做一个作业啊。那每个孩子呢都发给他们三个厚的纸板用来做马槽，还发了一张黄色的纸啊，可以剪剪的细细的当做稻草。还有在马槽里面呢，他们还块那个小绒布，让他们做一块一个圣婴耶稣可以睡在马槽上面。那么他们规定的作业下去以后呢，孩子呢就开始做，那么两个老师就在室内巡逻。那其中有一个老师呢就注意到一件事，一个好师，这个孩子呢叫做米萨啊，大概6岁，他已经做完了作业啊，在那边好像没事一样。所以老师呢看到这个孩子的马槽呢就非常的吃惊啊，因为这个孩子里面的马槽呢不是一个婴孩，是两个婴孩。所以他就赶快请那个翻译的来过来啊，说哎，这个孩子呢是有听错吗？还是你们翻译错了？我们这刚才有讲错吗？所以呢就开始了啊，请那个孩子呢再把这个故事呢讲一遍。这个孩子呢这个把这个故事呢讲得非常的准确，一从头到尾，这只是最后呢当讲到马槽的时候呢，他的故事呢就转了一个弯，自己好像啊信口开河 就做另外一个结尾。他自己的故事是这样讲的啊，当玛利亚把耶稣放在马槽的时候，耶稣看着我，问我有没有地方住。我就告诉耶稣说，我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我没有地方住。于是耶稣呢，就告诉我说，我可以跟他住在一起。不过我跟耶稣说，我不好意思，我不像其他的孩子有礼物送给他，但是我很想跟你住在一起。我就在想，怎么样可以做用一份礼物来送给耶稣。那最后想说，也许我陪他睡觉呢，让他一点温暖，给他一点温暖，就可以做一份礼物了。所以我就问耶稣说，如果让你取暖，你觉得这是一份好的礼物吗？耶稣告诉我说，如果你让我取暖，这是全世界再也找不到的更好的礼物了。所以我就上去了马槽，跟耶稣住在一起了。耶稣说，我可以跟他永远的住在一起。这个孩子讲完了故事，把自己的心情都透露出来以后，这个 眼中都充满了泪水，泪水就流到他的小脸上，然后他就趴在桌上哭。这个孩子在耶稣身上呢，找到一个非常亲近他的一个人，一个永远不会离弃他，不会虐待他的，永远做他的陪伴的人。我想不只是小孩子能够体会到神这样靠近我们，这个道住在我们中间，对小孩子是很真实的。我想对我们每一个成人，对每一个饱经这个风霜、饱经沧桑的世人，他也是很真实的。他住在我们中间，他是我们最好的邻居，我们最好的朋友。耶稣现在也是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在信心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我们生病的时候呢，他可以为我们铺床；你流泪的时候呢，他用袋子把你的眼泪装在皮带里面。他帮助我们面临苦难，面对人生的问题。难怪彼得这样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是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成为我们的好朋友，成为我们的邻居。我们再看，从第三个角度来看道成肉身。第三个角度就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世界充满了虚谎，充满了寡恩的事情，充满了忘恩负义的事情，但是神把他的恩典带进来，把他的真理带进来。耶稣说，他来到世界上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我相信这个更丰盛的生命呢，就是有恩典有真理的生命。我们要把神的这个特性呢活出来。我们在旧约里面常常看到神的慈爱、神的公义呢，常是摆在一起来描述神的性情哈。这是神的一个温柔谦卑的一方面。另外呢，神的公义呢是什么？公义圣洁呢，这是他的刚强的那一方面。新约也是这样描写耶稣，说耶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也是神的羔羊，这样软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恩典和真理，可能照我的理解来说，一方面是在表达神的慈爱，神的饶恕，另外一方面也是表明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审判。诗篇130篇3-4节这样说，主耶和华，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这是讲到神的公义。当神的公义显出来的时候， 我们在他面前呢，真的是无地自容。他如果就查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是他另外马上就说，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这是神的慈爱，神的赦免。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并不是要借着神迹来征服人或是吓唬人，也不是用他的能力来驱动人，或者借着一些特殊的事情来控制人。他是借着他所做所说的事情来教导我们关于神的性情。那个性情呢，就是充满了恩典和真理的性情。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神迹，那讲到大家都很熟的变水为酒啊，还有毕士大慈医治那个瘫痪的人呢、啊，五饼二鱼的神迹啊，这些都很充分的表达耶稣的恩典和真理。我们举几个另外不是神迹性的来说明。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讲到有一个行淫的时候被抓的女人，犹太人控告他说，照他们的律法规定呢，这样的人应该被打死。请问耶稣，你认为应该怎么办？耶稣无论选择要打死或者不打死呢，都好像会做错一件事情。如果说要打死，那一方面他违反了罗马的律法，犹太人自己是不能够实行死刑的，同时也显出他是一个不慈爱的人。如果选择呢不打死，不要打死，他就是违反了摩西的律法，违反了他们当时的最高的权威。耶稣怎么办呢？他们一定这个时候想，耶稣这一下子面子已经挂不住了，想他在这个两难当中呢，一定会被卡住。没有想到在这些得意洋洋的犹太人面前，他冷静地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先拿石头打他。这句话呢，充满了恩典，而且呢，充满了真理。他们这些人在这个真理的光照之下呢，有一个退路，他们一个一个的退出了这个地方，他们不再控告这个女人。耶稣的话促使他们反省，也促使他们有一个台阶可以下。耶稣转过来问这个女人说，那些告你的人都在哪里呢？他们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这是何等的恩典。但是他也提醒他，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显出他的真理。耶稣没有说，好，这次下不为例了，下次别再让我碰到了。他没有这样讲，他的话语里面充满了恩典和真理。我们也可以从其他福音书看到，像被钉在强盗十字架上的强盗啊，耶稣在痛苦当中跟强盗钉在一起，那些定他的人还在骂他，但是我们听见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事他们不晓得，他们所做的事他们不晓得。讲到我们人的罪恶软弱的状况，但是这里面呢，也是充满了恩典，赦罪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表明神是慈爱，神是生命，神是光，让我们这些属于神的百姓能够让更多的人在我们身上看见神的恩典和真理。我们的家里呢，有时候常常不是 缺少恩典就是缺少真理。或者小组查经里面，或者团契聚会里面，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常常为一个真理，或者为你所看到的亮光呢，争得面红耳赤。可能是因恩典太少。夫妻方面为什么会争吵？大家可能都要想出啊争这个真理，但是呢恩典太少。我上个礼拜我们北堂有一对夫妻也跟我们去参加夫妻恩爱营。那这个恩爱营当中，我们学了会了这个恩典和真理的怎么样平衡。当你要提款的时候，当你要讲出真理的时候，这个你认为的真理啊，你所看见的对方的实在的状况，他的缺点，那时候呢，那个讲员呢，这个指导老师呢，建议我们要有恩典，先有恩典。你每次最好呢，存款七次才提款一次啊，免得呢，那个存款你的感情的账户亏空了，那生活就很没有怎么样，没有高油，就很难过了啊。所以呢，要怎么样？存款先恩典，然后呢，如果有什么真理，就轻轻的带出来。我们对孩子也是这样，如果太多的恩典呢，就怎么样？就他很宠，就随意而行。但是太少的恩典，孩子会叛逆的，他不会听我们。神愿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像耶稣一样反映他的恩典和真理。神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但是他的恩典不会让我们自惭形秽，不敢到他的面前，使我们能够来面对这位最真实的神，充满了真理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从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学习到神这样的高，这样的大，这样无限的神，但是为了爱我们，他让我们来亲近他，取了人的样式，来到人中间，住在我们中间。他的一生充满了恩典和真理，神本性的一切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只要我们愿意的话呢，他也就是住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是他的身体，是他的教会。所以我们真的是心里面呢发出很大的赞叹，说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愿我们都在这位道成肉身的神面前谦卑俯伏敬拜他，让我们愿意更渴慕他。就像刚才那首诗歌所唱的，真理的圣灵，求你来，现在就来住在我的心里面，让我能够更认识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你是一位奇妙的救主，奇妙的真神，我感谢你，敬拜你。我们一起都在你面前，我们是何等的渺小，何等的有限，我们怎能够测透你，明白你？我们生命的小杯怎么能够盛装海洋的浩大？我们只有求你赐我们谦卑的心，常常求你充满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发出，能够反映你的恩典和真理。求主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显出你自己的本性。主啊，让众民因为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喜爱我们，喜爱亲近我们，同时也看见我们所表达的真理，他们敬畏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愿你在教会里面继续做工，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能够完完全全能够在基督里面长大成人。我们感谢你，敬拜你， 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谢谢林牧师，神的话语真是非常的丰富啊。可能我们在想就一节经文要怎么讲，但是一节经文可以讲一堂道，讲一篇道，而且意犹未尽啊。我们看到主耶稣为我们立下这么美好的榜样，我们怎么样去回应主耶稣为我们所设立的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啊。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怎能如此像我这样罪人，也能蒙主宝血
的主，我们实在是够不能够明白主你的爱是这样子的奇妙。主你本来有神的尊荣，你却谦卑自己成为人的样式，并且为我们舍身流血，以至于我们能够因着信靠你，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能够认识神，我们能够领受神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恩典，并且我们有永远的盼望。主你的爱实是何等的奇妙，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意你的爱常常激励我们，让我们真是愿意回应你的爱，让我们真是愿意为你而活，让我们真是愿意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让我们越来越更认识主耶稣基督， 让我们越来越有主自己的样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为以马内利。